欢迎收听由弦月阁中文配音社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《大宋名探》，作者一流刀，由北唐阿、木生等联合演播。第二集，
李员外来到案前跪禀道：
老父母，不知奸生身犯何罪，遭此绳绑。
邹老爷一听不由动怒：
大胆李雷，你老有烧心，强奸仆女，逼死人命，又拿百两纹银贿买明冤人，现有控状在案，你敢抵赖？
员外说：
奸生冤枉，但不知控告者是谁，奸生愿与对质杜十自明。
邹老爷吩咐两班
代理服。
李员外不觉一怔：
我差他报官，怎么控告起我来了？
正纳闷间，李福上来跪在一旁。邹老爷说：
李福，李雷怎样逼死你的妹子？从头至尾，据实讲来，倘有半点虚假，须知太爷枉法无情。
李福就把他编造的状词说了一遍，气得李员外眼睛冒火，半天圆不上话来。邹老爷见他发愣，以致理屈词穷，心想：
人是苦虫，不打不成，不动大刑，谅他也不会从实招认。
遂命
扛家棍来。
员外不慌不忙，把手一摆：
且慢，太爷息怒，奸生有下情禀报。讲。
邹县官喝道：
李福告我害他胞妹，只是一面之词，要辨真假倒也容易。大理村本有300多户人家，奸生府内也有20-30口，只求太爷传来一问，不论老少，倘有一人说我院中有李福妹子，奸生甘愿领罪。
语音未落，只听李福喊道：
太爷莫要听他强辩，这大理村男女老少都是员外至亲，府内奴仆也是他的故人，哪有不像他的？
李员外冷笑一声说：
太爷，即便如此，那被害女子个头高矮，身段肥瘦，多大岁数，如何打扮，鼻子或长或短，脸型或方或圆，皮色是白是黑，有无黑痣雀斑，眼睛或大或小，眼皮或双或单，李福既是他的胞兄，容颜相貌必定了然，请太爷问上一问，再开棺查验，他若说的不差，奸生甘拔罪担。
李员外这一连串的质问如同炸雷，轰得李福蒙头转向，摸不着南天门。
无奈邹县官只得连问李福好几遍，他都没有听见，直到邹老爷的惊堂木啪的一声响，他才勉勉强强地清醒过来。邹老爷喝道：
李福，你妹子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多大岁数？个头相貌穿着打扮，如实讲来。
李福一听，脑子黑就像开了锅一样，脸上斗大的汗珠子吧嗒吧嗒地往下滴，心想：
早知道有今天，趁当时将那女子往棺材里装的红灯仔细地端详一番就好了。哎，如今懊悔也来不及了，眼下县太爷有一个劲的追问，我若不回话，非露马脚不可，怎么办？还得编造，可怎么编法？那女子姓甚名谁，长了什么样，我是一点也不知道。哎，事到如今，只好碰运气了。对，要编嘛，我就不能把那女子说成个丑八怪，我得把她述说的年轻俊俏，花枝招展，叫人听了都觉得死了可惜。
想到这里，李福向着邹老爷跪爬了一步，把个女子描绘得如同天仙。邹老爷笑了：
你妹子如此俊俏，难道就无美中不足的地方？
李福经这一问，倒被提醒了。他想起吊在树上的那个女子，脚倒是不小，便冲口而出：
老爷，俺妹子丑，就丑在两只大脚上，是双大足呀。
邹老爷把手一挥：
开棺验尸。
一仵作连忙把棺材打开，往里一看，
啊
的一声，倒退了一丈多远。邹老爷忙问：
何事惊慌？
棺内不是个年轻女子，倒是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婆子，看样子是被人勒死的。
邹老爷上前一看，说声：
怪事。
接着问李福和李员外：
你们原说棺内是一女子，怎么变成两个老人了？
祖仆二人连说不知。邹老爷又问周围百姓：
你们可认得这两死者？
百姓异口同声说：
小民实实不认得。
邹老爷一看没有任何线索，真是一筹莫展，无计可施，扑通坐在了椅子上，心想：
这事儿麻烦了。
邹老爷左思右想，越想越是糊涂。过了片刻，命令两班公差：
来人，将棺材暂且封好，把李雷、竹仆二人押回县衙，容本官慢慢查来。
按下邹老爷回县不表，单说这棺材里的女子姓甚名谁，她为何死而复生。却原来此人姓邱，叫邱瑞白，并非女子，是一翩翩少年，乃城西太白村人士。他爹叫邱百万，在广东开了一座铺子，专门经营珠宝，家境丰裕。邱瑞白有个姐姐叫邱瑞红，自幼许配东海守备大公子海世元为妻，不料瑞白姐弟十二三岁的时候，母亲竟一病而亡。邱百万念孩子尚未成人，顾及家境，几年之中没有到广东经商。俗话说坐吃山空，天长日久终不是计。无奈邱百万决意再娶一房，一来可以操持家务照顾儿女，二来他得以脱身安心经商。续娶的事情一张扬，有个名叫郎青的便来到了邱府。这郎青吃喝嫖赌不务正业，暗自筹划一番，便对邱百万提出他有一个表妹如何如何贤惠，如何如何孝道，郎青讲得天花乱坠，邱百万便也轻信了。其实这个女子本不是郎青的表妹，而是郎青的相好，名唤桂姐。她打的如意算盘是把相好许给邱百万，慢慢的找个机会害死邱百万，赶走邱家姐弟，独霸家产。邱百万蓄积心切，正中了郎青的圈套。桂姐一过门，就依照郎青教她的计策使出全身招数，唬弄的邱府上下人等没有一个不说好的，连邱百万也暗自高兴，认他是贤妻良母。过了数日，邱百万看家中再无牵挂，便吩咐下去收拾行囊，要到广东料理买卖。桂姐跑里跑外，亲自备下一桌菜馔佳肴为邱百万饯行。席间邱百万将瑞白、瑞红姐弟唤到跟前，再三叮嘱姐弟俩要听桂姐的话，要像孝敬亲娘一样孝敬桂姐，又把家务托付给郎青这位舅老爷照管。临到出门，邱百万唤过院工王典，要他对瑞红姐弟悉心照料。王典为人耿直憨厚，办事认真踏实，很得邱百万的赏识。王典也深知主人唯一的心事便是这未成年的姐弟俩，便含泪答应下来。谁知邱百万离家不几日，桂姐便生着法折磨瑞红姐弟俩，闲着牲口不用，让姐弟俩推着磨滚磨麦子。姐弟俩在磨屋里相对哭泣，好不伤心。桂姐听不见磨盘声，倒听见姐弟二人哭声不绝，一阵火起，窜进磨屋劈头就打，直打得姐弟二人死去活来。王典正在前院收拾旧物时，听见哭声，寻声找到魔屋，一见这情景，不由得心中一股怒火升起。他连忙拉起姐弟二人，从桂姐手中夺过水棒，跪地求饶。
桂姐狠狠骂道：
小小年纪也忒不像话了，你爹才走三天就把丁宁的画扔到脑后，这还了得？老娘我是为了你们的爹才严加管教，要不然我才不操这份闲心呢。
王典气愤中装着哀求道：夫人息怒，小姐相公年幼无知，身体又弱，这么我来推，这活我抽空就干了，您尽管吩咐就是了。
本集讲播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